大家晚安。如果我说在一双球鞋里蕴藏着对人生问题的答案，你们会怎么想？你们没有听错，我说一双球鞋 sneakers， 你们可能各位会想说这个牧师脑袋有问题了，上个礼拜披着一件被单改装的衣服就说自己是以撒，这个星期上台拿了一只球鞋说里面蕴藏着人生的契机，他大概念书把脑子念坏了。你们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一双普通的球鞋，这是什么牌子？ Nike。 Nike 雄踞全世界球鞋市场之冠，每年全世界球鞋的销售量Nike 占据了将近 50%， 将近一半。第二名 Reebok 大约是 Nike 的销售量1/3左右而已，遥遥的落后。 Nike 有什么特别？除了抓住人一种很奇怪的一个意念，越贵的就越好，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都是一双球鞋，穿了3-4个钟头之后脚都会臭的。年轻人就觉得说，这个 Nike 99.9，那个 Reebok 60块，他就是要这99.9的。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 Nike 的销售方式很巧妙的迎合了人的一种心态。你看美国篮球的球王 Michael Jordan 运球过人，然后挺身上篮，哇，是慢动作，他就在那里滑滑滑，不停的滑。不但如此，他嘴巴还张开，他的舌头还掉到一边来，哇，就在那里滑，好像永远不会掉下来一样。然后你看他的眼睛发亮，你在等着那一个镜头，就是你想说下一个镜头就是篮筐要出现了，他要灌篮了。没有，咻，镜头就变了，出现的是一个大勾，一个勾，像我们小时候考试老师说答对了那个勾，然后就是 Nike 的座右铭，三个英文字，哪三个字？Just do it！ 哎呀，年轻人啊，人生对你有没有什么烦恼？不要烦恼，你只要成功的说服你的父母买这一双球鞋，然后你就穿上它上球场 ，You will be Michael Jordan。Just do it！ 他的销售迎合了人的心态。你说我们没有这么幼稚，我们当初来美国不就是这个心吗？ Just do it， 管他3-7-21，到了那里自然有办法。我们从小我们的人生座右铭不就是 Nike 这三个字吗？有志者事竟成， Just do it。 你只要持之以恒，那结果绝对是圆满的。所以 Nike 可以卖得那么好，因为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 Just do it， 我只要去做一切都会圆满。人生真的这么简单吗？只要去做就好了吗？只要肯做就好了吗？首先我要先说明一件事情，我虽然为这个问题，但是有几样事情要说明。基督徒的信仰并非不重视去做去行的那个层面。这段经文 对许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这一对姐妹马大玛利亚大概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对姐妹之一。这段经文绝对不可以被拿来作为不做事的借口，这段经文绝对不可以拿来作为不服事的借口。表面上似乎让我们看起来，一个不做事的玛利亚反而被夸，另外一个为了接待耶稣跟他十二个门徒忙得团团转的马大反而被责备被奚落。哇，这还不容易吗？那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太奥秘了，这太容易学了。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像小鸟依人一般的在教会里面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动，不但叫不动，你叫他的时候他还说我是玛利亚。这样子的应用，这样的教导完全不是这段经文所要说的。这不但不是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的，这段经文的上文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服侍人的重要，做的重要，行的重要。在这段经文的上面的那句话，也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就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耶稣所说的那句话是结束他跟一个法律师，一个律法师，法利赛人律法师之间的对话。那个律法师来问说，夫子啊，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认为呢？律法上写的是些什么呢？那个人回答说，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耶稣说，你这样去行就必得永生。那个人不甘心，那个人说，请你告诉我什么是邻舍，讲清楚一点。耶稣就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到有一个人走路在一个半路上被强盗打个半死，躺在那里，前面两个人过去都没有帮助他，后来经过了一个撒玛利亚人伸手帮助他，照顾他，把这个人救活了。然后耶稣问律法师说，你觉得你认为谁是那一个被打得半死现在被救过来的人的邻舍？律法师说，是那一个伸手帮助他怜悯他的人。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任何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邻舍。这是那个比喻最基本的意义要表达的，你去照样行吧，向邻舍，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实际的帮助是重要的，是好的，是必须的，是被称许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不重视去做去行的层面。这上文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既然如此，既是这个样子，马大不就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吗？第三十八节那里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哎呀，对耶稣和他的门徒这项旅行步道的，马大说，请你们到我家里来，我来接待你们。不就正是一个用这样的心态，有爱邻舍的心的人吗？路加福音第九章结尾的时候，有一个人要跟随耶稣，曾经这样子问过他说，夫子啊，你住哪里？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显然耶稣在他传道的过程中曾经有过露宿在野外的经验，而如今有人把他跟他的门徒都接到家里来，这不正是一个好的事情吗？不但如此，而且是殷勤的接待，是认真的接待。我们在这里读下去，第四十节，马大伺候的事多。那个伺候那个字，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他要预备的餐食非常的多。换句话讲，马大是为了预备一顿丰美的晚餐，忙得团团的转。他不是随意打发耶稣跟他的门徒，马大是一个非常心细的人，
他是一个会替别人想的人，他是一个很周到的人。你如果去读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当马大的弟兄弟拉撒路死了之后，耶稣要使他复活，走到坟前的时候，别的人都不讲话，只有马大说话。马大说，他死了四天，大概已经臭了吧。别的人都吓得边边躲来都不敢讲话，马大心里想说，夫子啊，他已经臭了，你就不要沾这个腥了吧。他是一个很周到的人，他是一个替别人想的人。这样子的人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稍微费心注意一下，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子又肯而且又认真的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每个礼拜六在这里聚会三个钟头，到处都需要心里面说我肯也认真的人。各位，你把你们的眼睛往右边看一点，在那两个看起来镜子的后面是一个录音室，有人要把这个音响的声音打开，有人要录音。嘿，多么容易的事情啊，就这几个按钮，就这么按几下，这件事情就交代了。各位，当你说我肯我且认真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不简单了。因为在里面的人每一个礼拜六都要来，他还要早来，他如果那个礼拜有事情不能来，他还要打电话找人家替他来，打了电话之后他心里面还在想，那个人会不会去啊，那个人会不会去啊，会不会他又迟到啊。各位，就按几个按钮的事情，我们有招待，这招待也不简单，穿上那个橘红色的西装走两圈就解决了。你要做一个肯又认真的人，事情就不容易了。他每个礼拜都要来，他还要早来。再从这个门走出去，走到我们的教育大楼第二层楼、第三层楼、第一层楼，儿童事工的老师要肯要认真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既然难得，既然是求之不得，马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几年以前，我们全家因为我安息年的缘故离开新泽基州一年，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义务性的帮助一个华人的教会。到了那里大概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我已经记不起来，详细记不起来了。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在某一个场合里，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姐妹跟我们比较熟悉了，对我们略微有一点信任了。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里来对我说，他说他常常觉得自己在教会里面就像马大一样，看到这里有需要，他就想做，他也愿意做，他也去做。一下又发现那边又有需要，他也觉得好像他有一个责任要做，他就想做，他也去做。当他只讲到这里，事实上当他讲第一句话说，牧师啊，我觉得在教会里觉得自己就像马大一样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的红灯就开始一个一个亮起来了，叮叮叮的亮起来了。为什么？为什么有一个人要来告诉我说，他常常觉得自己在教会里就像马大一样，需要我肯定他、夸奖他吗？不需要。他需要让我知道说他是一个肯做事的人吗？不需要。我们都知道肯做事的人，做事的人我们都看到了，他是一个肯做事的人，是我们一到那个教会就知道的。事实上我跟美琳第一次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在火车站迎接我们的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姐妹。当我们全家五口人带着一大堆行李降落在那个城市的时候，是这个姐妹开着她家里的 Miniman， 把那个 Miniman 的那个座位清得干干净净的，那么多的行李又带着我们装在她的 Miniman 里面，开到我们所住的地方。她不需要告诉我，我知道她肯做事。她需要安慰吗？也不是。她真正想说的，他真正的问题 在后面。他说他这里也想做，那里也想做，心力却不足，常常觉得亏欠主。真正他要说的是在后面。他说，可是牧师，看到教会里有一些人什么都不做，我心里愤愤不平。我看到教会里面什么都不关心，明明那么多事情需要做，对他们来讲好像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在他讲出这句话之前，我已经知道这是来跟我谈真正的原因。各位，马大的问题在于有个玛利亚。哎呀，马大他是一个愿意招呼人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接待的人，他把耶稣跟十二个门徒接到他家里，他非常兴奋，他说这是一个我服侍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我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时候。他就在厨房里面忙，这个面包要烤，那个东西要做，所有的餐饮都要完美才能够一切的事情都在适当的时间出来，该热的热，该冷的冷，该温的温。然后他伸头一看，嘿，他的妹妹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哎呀，就在那一刹那，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火就冒上来了。哎，奇怪的是，姐姐如果觉得妹妹应该来帮忙，就去叫就好了嘛，对不对？很简单嘛，她就应该过去。他或许做了，玛利亚或许看到了，叫他等一下，他可以去叫他的妹妹。然而他却像客人，他的心里面想要招待的尊贵的客人说，我们的中文圣经的语气好像很委婉，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您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NIV 的翻译把原来的原文的意思翻出来了，你们如果有 NIV 的人可以翻一下。夫子啊， Don't you care? 你不在乎吗？整个箭头指向了耶稣，来质问耶稣。我们中文的翻译，请吩咐他来帮助我。NIV 的翻译翻译得非常好，因为路加记载这件事情用的原文不是没有请这个字。 Tell her to help me， 叫他来帮助我。那个 tell是命令式，路加非常明显的用命令式。马大跑来跟耶稣说，命令耶稣叫玛利亚来帮助，这不是一个友善的口吻。各位，马大的肯跟马大的认真是非常的难得，然而在这一刹那，马大心里面的苦，心里面的不甘心，心里面的恼怒，将他原来肯，原来愿意做，而且想要认真做的事情都弄坏了。对耶稣来讲，这个原本要被招待的人，尊贵的夫子，这是一个多么难堪，多么尴尬的场合。好像气是对妹妹发的，但是也可以解释成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们这一批人，弄得我现在这么累这么烦，惹得我发了脾气了，而居然你还没看见一样，居然你好像根本没看见一样，也不说一句公道的话。原本的肯，原本的认真都是好的，都是难得的。
然而马大高估了自己的容量，高估了自己的气度。各位，只要去做，必定圆满。人生那么简单吗？大概没有吧。各位想想我们自己的一生，很多事情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的本意或许是好的，我们原来是肯的，我们原来是认真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容量，我们的气度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里面的内涵比我们想象的要贫穷，我们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丰富。回到那一个跟我说她在教会里就像马大的那位姐妹，要我怎么办呢？要我这个做牧师的怎么办呢？为什么这个姐妹不自己直接去规劝那些在教会里的基督徒服侍呢？她这样子一跟我说，她要我这个牧师怎么看这个教会呢？我认同她吗？我说对啊，我知道你肯做啊，是啊。然后我脑子里就开始写清单，教会里有哪一些懒惰的人列在我的清单上，好让我过几个礼拜讲道的时候好好的来讲一篇道给他们听。他要我责备他吗？责备他说你不应该用这样的心看其他的基督徒，也不应该在背后这样子讲人。我实在于心不忍责备，因为我自己知道那种心理的感受，我自己知道那一种自己肯做也认真做的时候，抬头一看，人生不像我们想的这个光景，人不是那么容易被影响，愿意付出自己的。我实在于心不忍责备他。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对不对？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烦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名字叫玛利亚，这个姐妹的名字叫玛利亚，所以我也不能说马大马大，我也不能。各位你说牧师啊，那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吗？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虽然知道在我这个对我这个有限的人来讲，我非常的为难，不晓得怎么面对这个情形，但是在我自己知道耶稣的回答当中有一个千古不变的原则跟真理，会解决这个姐妹的问题。耶稣怎么回答？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耶稣的这一段回答，我们一向认为是他在责备马大，甚至于说马大你的眼光不够好，对不起，你选的次好的，你的妹妹眼光好，选的最好的，所以呢对不起，你只有认了吧。我们一向认为他的回答可能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看法不见得正确。我解释给你们听，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叫他的名字两次，就是连续在一起这样子称呼他，英文这叫做 double vocative。 任何这样子的语气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写明了说话的人他的意念、他的回应、他的态度。我们家有一只狗，我知道师母已经警告我说讲到时候不要再提狗的事情了哈。我不提孩子，这是原则，你们要懂哈。我不提我的孩子，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随便被我拿出来当讲到的例子，但是狗没有关系哈。我们家有一只狗，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它，它的名字叫 Sunny。 我有时候回家逗它玩的时候，我也会叫它的名字，特别是它非常非常可爱的时候，我都会叫它哦 S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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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ny， 连续叫好几声。
可是当他做错事的时候，当他去翻垃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连续叫他名字两次过的。
胜利，一句就够了。
你们有孩子的人都懂我的意思。你的小孩子的小名在床上，你抱着他，哦，小宝小宝小宝，你连续称他名字的时候是因为你爱他。当你的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哪一次连续称他名字两次的？
小宝。
换句话讲，这个 double vocative， 这个是这种是连续两个把他的名字连续这样子呼唤出来，这是一个友善，这是一个温和，这是一个带着怜悯的称呼，这是一个带着恩慈的称呼，这是一个和善的表示，完全没有对马大有任何责备、任何轻蔑的态度。然后四十二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原文翻译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But only one thing is needed， 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我们的解释就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是你的妹妹选的那一个。但是如果你把上文连在一起读的话，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了那么多道菜思虑烦恼，但是只要一样就够了，只有一道是不可缺的。有可能的解释，耶稣是告诉马大，只要一道菜就够了，只要一道食物诚恳地为耶稣预备，他就欢欢喜喜的接纳了。这是一个何等的客人呢？耶稣不像世界上的人，到人家里去吃饭用饭，就怕排场不够，就怕不给他面子。你已经请他吃饭了，你请老王吃饭，前阵子你请过老詹，然后给老詹呢，你给他吃四道菜，老王来你只给他三道，你就怕老王跟老詹问起来说，哎呀老詹啊，上次你去他们家吃几道。耶稣不像世上的人，被人家请还怕排场不扣，就怕不给他面子。马大这样子的来，恼怒的来顶撞他，耶稣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反倒转过来安慰心烦的马大，马大马大，你要招待我，你只要诚恳的拿出一道菜就够了。这是一个何等的客人。你在人世间见过这样的人吗？一个被顶撞的客人倒过来安慰心烦的马大。四十二节的下半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告诉马大说，不要从玛利亚那里夺去这个福分，不要从玛利亚那里夺去我讲给他道的这个福分，耶稣所讲的道，天国的道。而你把他这里跟四十二节的上半节连在一起的话，耶稣并不是说，马大马大，你眼光不好，你选错了，你的妹妹选对了。耶稣，如果我们把上面那句话说，只要一道菜马大就够了，你的妹妹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不要把他从那里夺去，把他跟上面那句话连在一起的话，也就是说，他在邀请马大现在就加入他们，他在邀请马大来，你也来加入这上好的福分。人生第一要紧的是能够听到耶稣所传讲之道，接受他所传讲的信息，让耶稣的生命，让神荣耀的儿子的生命来喂养我们，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上好的福分。这是耶稣来到这世间的目的。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也说，人子来是要给人生命， 而且使人得得更丰盛。耶稣所要给人的这个生命是任何人都可以得着的，只要他选择来得着这个福分，即使是一个已经当面顶撞他的人，耶稣仍然邀请他。你不需要为那些饭食继续的愁烦，只要一道菜就够了，不要从你妹妹那里夺去这上好的福分，你现在也来加入我们。人唯有在得到耶稣所赐的这个生命之后，才可能去做去行一切美善的事。人唯有在得到耶稣所赐的这一个丰富的生命之后，才解决了我们生命的难题，我们里面容量的贫穷，我们里面容量的不富足，神的儿子丰丰富富的加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去做去行的这个层面非常的重要，然而这个优先次序是不能倒过来的。人唯有在得到耶稣所给的生命之后，才可能去做去行美善的事，才可能使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之后越来越圆满。这段故事停在这里，结果如何？我觉得圣经许多叙述性的事情，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到后来想说，最后发生了什么？马大有没有接受这个邀请？有没有坐下来听耶稣的所讲的话？圣经没有交代。容许我稍微猜测一下，我猜他有。我猜恩慈的耶稣不可能让他带着任何的苦读离开那个现场。我猜马大坐下来了，可能他坐下来之后，他脑子还在想厨房里面有几样东西没有弄好，但是他坐下来开始听耶稣所讲的话，他听到的都是清洁、正直、良善、恩慈、鼓励的话语。我猜他可能会想说，我刚才出的这个洋相弄得这么难堪，夫子会不会借着我来挖苦我？他没有听到任何挖苦他、嘲弄他的话语，他听到的都是清洁、公义、正直、良善、恩慈的话。我才等到吃饭的时候，当耶稣欢喜的用餐，用那个在马大的眼中还没有完全预备好的晚餐的时候，耶稣所流露出来的满足，他所流露出来的快乐，他所流露出来的感激，都继续在对马大说话。我猜当马大经过这个事件之后，他真正的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是对的，是可靠的，选择耶稣是上好的福分。我这样子猜也有一点根据的。约翰福音十一章那里记载，耶稣最后一次经过马大、玛利亚的家，他们的兄弟拉撒路死了。耶稣听到这个讯息之后，隔了几天才过去，要借着他荣耀的儿子的能力把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叫出来。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节那里说，马大听说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耶稣，跟耶稣有了几句对话之后回到房间里。二十八节，回到家里叫他的妹妹，暗暗地把妹妹玛利亚叫来说，夫子来了，他找你呢。所以我猜测那天晚上马大坐下来听到了，他从耶稣那里所得到的安慰，所得到的洁净，使得他跟他妹妹之间没有任何的苦读，不需要去见任何的心理医生， 不需要做任何的 inner healing， 因为他听到耶稣所讲的道，看到耶稣的行动所散发出来的信息，使他心里面的愧疚，使他心里面的不安，通通被除掉了。 Nike 的座右铭，只要去做，人生就会圆满，你觉得呢？在一个实实际际的例子上，让我们看到选择那上好的福分。神的儿子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各位朋友，我既然奉差遣成为传讲基督福音的一个传道的人，就容许我在这里来替他邀请你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朋友，你在今天晚上愿意选择这个上好的福分，来信靠耶稣，从他那里得丰盛的生命，你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今天晚上愿意做这样决定的朋友有没有？我再问最后一次，请放下，还有没有？你在今天晚上愿意说，我也要选择人生这上好的福分，有没有这样的人？再问最后一次，还有没有？请放下。我最后也问已经认识耶稣的人，我没有任何的方法给你们。有人会说，我怎么选择耶稣？有人就会说，很简单，读圣经，祷告，许许多多的灵修。我个人有时候觉得那些的方式似乎不大适合用来一个人来亲近这人的理性无法思透奥秘的主。但是神是查验我们内心的，我也特别为一些肯也认真的人，你或许看得蛮清楚的，但是你愿不愿意也再一次的表示，耶稣，我选择上好的福分，我想亲近你，我也需要你亲近我，你也举一下手，请放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很渴望你如今走在人世间，像2000年那样一样对人邀请。然而我们深知你已经在教会里面放下你那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虽然是一个不完全的教会，虽然是不完全的传道人，却仍然能够代表你来邀请，而人也听得到，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为刚才举手的那两位祝福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自己满足他们，对他们的心灵说话，你在你地上行走的时候所带给人生命那奇妙的冲击，你也通通坐在他们的身上，因为这本来是你来到世间受苦难的美意。我们就欢喜的来到你的面前支取，
这永恒的应许。也为我们已经信你的人需要来亲近你的，向你祷告。你知道人的心，你自己回答，你自己回应，你自己邀请。我也求主的灵再一次的充满已经属给主的身体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